在基督耶稣里问候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只有线上敬拜，让我们凭着信心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长进。请大家低头静默。万民呐，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赞美诗第18首《快乐崇拜歌》，请弟兄姊妹一同起立。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感谢主通过网络的方式聚集我们海淀教会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台前。我们祈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敬拜。我们接着祷告，将为您释放信息的您的仆人边牧师恭恭敬敬地交在主的圣手当中。愿主将你的话语放在他的生命当中，使他能不折不扣地流露在我们中间。 祈求主你加添他足够的信心和能力，能将你的话语宝贝传达到我们中间，使我们众多饥渴沐浴的心因此得到生命的改变与更新。主耶稣，我们虽然活在世上，求主你使我们天天思念上面的事，为永生去思量，为永生去打算。因为你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主，使我们把真财宝积攒在你那个地方，把我们的才智、功夫、聪明、能力，在有生的日子都奉献到主的台前。也愿主你引领我们，使我们在凡事上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使我们趁着还年轻、还有气息、还活在世间，能寻求耶和华上帝，能竭力地寻求我们的主，趁着我们的主可寻求的时候来努力寻求我们的主，使我们在主的恩典上竭力地进到完全的地步。主耶稣基督，你使我们在世上生活和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去结婚生子工作，但是你却把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活着不一样的人生，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我们的工作是有奔头的，因为主你活着，你活在我们中间。主，我们知道有一天到你那里去，我们是好的无比，但是我们活在世间依然要经历世间工作生活各样的重担和压力。你也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你的面前，你就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和安息。愿主你的爱激励我们，你的话语怜悯我们，使我们进到你的丰富之地，在你的恩典上，在你的草场上有草吃，有丰富的供应。主耶稣，你说你来了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就在今天这个主日，在你复活的大日，众弟兄姊妹一起仰望你、歌颂敬拜你的日子，求主你打开你的粮仓，再一次来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在这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时刻，求主你坚固我们众位弟兄姊妹的信心和心智，使我们靠着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靠着你有盼望、有指望、有信心。愿主你带领今天上午的敬拜，你引领我们的敬拜。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所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起应经文，记载在诗篇第30篇。我们起应来读诗篇第30篇第一节：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赞美诗392首《荣耀颂》，之后一同背诵主导文。有请弟兄姊妹再一同起立。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有本堂圣诗班献诗。感谢诗班的献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我来为弟兄姊妹来诵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如此，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经我们读到这里，今天由本堂边爱牧师为主证道。边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亚伯拉罕与财主的对话，亚伯拉罕与财主的对话。下面时间有请边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是主你的爱，你的恩典，主啊，又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虽然我们不能够在你的殿中敬拜，但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神。只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家里敬拜你，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在家里祷告寻求你，你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同心合意地为这一次的疫情献上祷告，求主你的宝血为你的儿女们四围划清界限，保守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平安和喜乐，也保守我们的城市，保守我们的国家，主啊，平安和喜乐。我们也为那一些患有疾病的人祷告，求你让他们早一天得痊愈。主啊，你是大必化小、小必化了的上帝。主啊，你赐给他们安慰，赐给他们平安，让他们有信心能够战胜疾病，也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医护人员他们的能力，主啊，也会主啊使这个疫情能够平稳过去。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你的殿里祷告，你在天上垂听。主，我们在家里祷告，你在天上悦纳。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恳切地为这个座城市祷告，你就垂听我们的呼求，将平安由高天赐给我们所生活的土地，也赐给我们的国家。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分享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是记载了耶稣所讲的以拉撒路和财主一段精彩的对话。刚才范牧师为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的能够看到，一个是财主，一个是讨饭的。财主和讨饭的拉撒路，他们在地上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谈到了拉撒路，就是亚伯拉罕与财主在各自不同永恒当中的一个对话。在这段经文当中，首先展示给我们的是这两个人在地上不同的生活。财主描述他在地上的生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给我们一个画面，财主生活的很富有，也生活的很舒服，可以说享受着地上 带给他的一切的这种舒适的生活，穿的、用的，啊，可以说吃的，那都是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说是很安逸、很舒服的一种生活，也是让很多的人羡慕的一种生活。拉萨路就不一样了，是一个讨饭的啊，讨饭的，还红生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有狗来舔他的疮，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啊，有这么一个要饭的，不仅穷，而且还浑身生疮有病，自己没有吃的，要在财主的桌子上捡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啊，勾芡度日，狗来舔他的疮。这一两个人的生活，财主和讨饭的拉萨路的生活，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拉萨路的生活是没人羡慕的，他在地上的生活也是没人羡慕这种生活的，啊，可以说是被这个时代当中是抛弃的一个人，不仅被时代抛弃，也是被家人所抛弃的啊。业务啊，我们知道约伯在生病之后，他的妻子说：“哎呀，你快弃养你的上帝吧！啊，快弃养你的上帝吧！”约伯呢，在芦荟当中啊，来也是浑身生疮啊，在芦荟当中啊，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同情，但是不被人所接纳，不被人所接纳，那去世了，财主去世了，拉萨路也去世了。两个人去世之后的情况也都不一样，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反转，啊，讨饭的拉萨路去世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就是我们所讲的那天国天堂。拉萨路到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追求的未来的一个去处，啊，就是天国。财主呢也死了，被埋葬了，而且还后面加了一句话：财主去世了，并且是埋葬了。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啊，财主有很多的钱，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有那么体面，那么风光，那么去世之后，那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所以呢，就是被埋葬了。那只是说拉萨路讨饭要饭的死了，再没说下文。啊，那就是像芦荟一样啊，丢弃了啊，任人抛弃，没有人活着都没人理他啊，活着就那样的境况，去世以后那可想而知啊，可想而知。但是呢，他的灵魂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那里了，怀里了。这里有一个疑问啊，疑问是不是财主一定要下地狱，穷人就一定上天堂？那在这个短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区别的不是钱和没钱，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未来的去向。前面耶稣讲过一个不义的管家，在他做主人管家的时候失去了主人的信任，主人就辞了他。当主人辞掉他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管家做事让主人更加的惊讶，更加的惊讶。不义就是不义，没有办法，他的内心当中深处就是埋着不义的一个种子，生发出来的就是一个不义的一个果实啊。做管家不义，辞了以后更加不义啊，干嘛呀？拿主人的用自己即将要失去的这个管家的身份和权来为自己的日后谋生啊，更加的不义。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也能够看到，有些财主他们真的是圣经当中被称颂的啊。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旧约圣经当中的路德记当中记载的一位叫波阿斯。路德记二章一节就谈到啊，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啊，路德的婆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大财主，有地，有仆人，有钱产，有房子，啊，可以说，他的生活在地上，在圣经当中说他是一个大财主，那就是他的家业和产业 不是一般的多啊，不是一般的多，是很多啊，很多。那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是以勒米勒的一个亲属啊，路德和婆婆从摩押地回来之后要靠什么为生？要靠拾取麦穗来为生啊。在路德记的2:9啊，2:8就讲到波阿斯到了路德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去拾取麦穗的时候，波阿斯看到的时候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和仆人打来的水啊。同样是一个财主，我们看他对穷人的这种态度啊，前面谈到的这个财主啊，也能够看到他的态度，人生的态度啊，对自己的态度，对永生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啊。对比更可敬的是，波阿斯还回答路德说，在路德记2:11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是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看到，从这句话当中看到，波阿斯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大财主，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怜悯穷人，怜悯这个两个寡妇啊，怜悯这个从外地跟着婆婆回到犹大地啊，靠捡麦穗维持自己和婆婆生活的这个小女子路德，恩待她啊。接下来我们看到波阿斯还吩咐仆人说，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路德他就是在空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就是他穷他拾取麦穗，但是不能羞辱他，要尊重他，因为路德他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得到了这个大财主波阿斯的称赞啊，得到波阿斯称赞。这个女子路德在波阿斯的内心当中，她是可尊重的一位女子啊。她也嘱咐自己的仆人不可欺负她，就是他从空里来拾取麦穗，抽取麦穗，你们也不能够去，你们也要容他，不可羞辱他，必要从空里抽出馅来，留在地上，任他去拾，不可斥下他，就是不可吓唬他，啊，就是什么呀？就是要给予他足够的尊重，这也是个大财主，啊，还有一个财主是新约圣经当中记载的撒该，记载在路加福音19。实际当中说，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也是个财主，有钱，还有权，还有势。这个财主，这个撒该是有权、有钱、有势，啊，有势。那这个财主撒该对待耶稣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啊，他想要看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人多，自己身量又矮，不能看见，怎么办呢？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为要看耶稣，就是为了见耶稣一面，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吧。啊，有权、有钱、有势的这么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啊，这么一个财主，把这个东西全放下了，为了看一看耶稣都放下了，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放下了，爬上一棵桑树要看耶稣。啊，这不是一个成年人要做干的事情，也不是说爬桑树不是一个成年人要干的事情，同样不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权的一个人要干的事情，可能是小孩子干的事情。但是这个撒该呢，他就把自己所有的这一切都放下了，只是为了看耶稣。啊，就像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因他我丢弃万事，视如粪土。”弟兄姐妹，心里有神的人，他不看外面的东西，心里没有神的人才会看外面的东西啊。内心当中有主的、有宝贝的，他 他不看外面的包装，啊，里面没有上帝的，没有宝贝的，才会看外面的包装，在乎自己的包装和外在的东西。弟兄姐妹，这就是内心有神没神的一个区别。同样是两个，同样是财主，结果圣经当中描述的都不一样。那耶稣看到撒该的时候，耶稣回应他说什么呀？说快下来吧，啊，你快下来吧，今天我住在你家里，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但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要办的事情，因为在律法当摩西的律法当中记得都很清楚啊，如果亏欠了人要偿还四倍。那么撒该是一个税吏，是一个财主，但是他懂得圣经当中的话语啊。今天他见到耶稣了，他得要兑现自己的一个身份，兑现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当要兑现的事情，就是什么呀？曾经没有做到的，今天也认识耶稣基督，他要兑现自己曾经没有做到的啊，上帝的话语当中的教导和吩咐，他要来兑现。所以他说，他就他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把一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若讹诈了谁再还他四倍啊。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财主也就该变成一个穷人了。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姐妹，非常宝贵的一个圣经当中的教训。撒该的举动真的是为后人留下了榜样啊！今天也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个榜样。我们要兑现我们和神之间啊的关系，和复活的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流出宝血、赎买我们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的啊这一种差距啊，我们没有做到的，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要兑现主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所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教导和教训啊，教训。我们知道前面这个财主和拉撒路和财主的对话，耶稣讲给谁听的呢？讲给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就是地上的财主啊，不义的，也就是那个也直接像不义的管家，也是讲给法利赛人听的啊。因为他们在地上没有为自己的将来做任何的准备、任何的打算，即使他们是传讲上帝律法的、摩西律法的、先知话语的，但是他们从来不去兑现，自己不去遵，只是来教训人，而自己不去遵。虽然服侍神，但是所求的还是地上的虚荣、地上的荣华啊。可能他们在做事情讲的是圣经当中的话语、摩西的话语和先知的话语，但是他们没有去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也不去思考将来和未来啊，未来的归宿。虽然他们是服侍神，但是所求的还是地上的虚荣啊。耶稣在他们的眼里就像拉撒路一样分文不值啊。耶稣也知道自己的未来的结局，所走的路是什么啊，被人唾弃，被人辱骂，被人鞭打，自己呢为救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啊，流出宝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虽然人不重视他，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耶稣是一个被怎样的排斥的一个人，但是耶稣所做的事情都是按着自己和父上帝所立好的约来一个一个去兑现，最后的兑现就是在十字架上的兑现啊。虽然很痛苦，耶稣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耶稣基督的救赎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基督脚尊的人，我们到底该有什么样的信仰的生活才是门主所喜悦的啊，门主所喜悦的。在路加福音十四节当中，那里描述到耶稣圣经当中描述法利赛人是太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嗤笑耶稣。因为什么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是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行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干嘛呀？就是法利赛人这种在众人面前自以为义的这种表现，这种状态，在神的眼中看的是可憎恶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人神看人的内心，不看人的外貌啊。外貌，法利赛人所做的都是给人看的，所说的都是给人听的，里面没有神啊，也不会去为自己的未来和归宿去做精心的计划安排和打算，也不会为自己未来的归宿去付出自己的实际的行动。这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一种批评。耶稣说，先知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的国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啊，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啊，还容易。弟兄姐妹，这就是说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落空。因为什么呢？赐律的那一位是永恒的，他所说的话同样是永恒的，不会改变啊。你人无论人的行为怎样，但神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执行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这就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他的公义和圣洁啊，公义和圣洁。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三个对话的核心内容，我们一起来分享。对话的第一个核心内容，实际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敬畏神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现实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是进入永恒的一个过程，是进入永恒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说是进入永恒的一段路，必经的一个经历。但是有很多的人，可能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在其中，有可能在一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未来的归宿，可能我们完全被世界当中这些繁忙的生活怎样啊，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只忙着处理今天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孩子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夫妻的事情，父母的事情，学业的事情，职场上的事情，工作当中的事情，我们一生活在这个地上，每一天都在处理这一些事情。可是时间久了，也许我们就忘记了我将来要去哪里，可能我们完全把自己置身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一直都忙不完，直到有一天突然之间有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转变的时候，人才会醒悟啊，有一天原来我是要停下脚步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的脚步是要停下来的。那我停下来这个脚步之后，那我要做点什么？这个时候人才开始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和永生。但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读经和祷告，通过耶稣基督的教导，那我们是时时刻刻天天我们都不忘记我们的未来，我们在奔着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在生活啊。我是陪着孩子一直从小陪着他长大，直到他进入大学啊，这一个过程当中，我经常拿这件事情来反思我们基督徒和神之间的关系啊，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当我们在培养自己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可能我们父母就为孩子定下了目标，定下目标我们就按照这个目标在执行对孩子的教育的计划啊，给他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啊，直到他自己完全能够独立成长啊，成长为止。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为什么父母为孩子做这样一些精心的计划和安排呢？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未来一定要进入社会。为什么培养他学习，知道他有一天肯定要高考，要经历高考啊。我家孩子在那个初中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我经常给强调，你要好好学习啊，马上就中考了。 初二的时候告诉他再有一年要中考了，初三的时候告诉他还有几个月要中考了，啊，他的状态当中总是不在学习的状态当中，啊，有一天中考真的来了，他自己坐在考场上了，他才醒悟过来，原来是真考啊。哎，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孩子，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中考和高考，在他的思想当中可能那个事情不会发生，有一天他真的坐在考场上了，他才醒悟过来，原来真考啊，啊，很可爱，很纯洁，很单纯，是不是啊？但是可惜可贵的是还有一次高考，还有一次考试等着，那一次的时候，那在这三年当中的时候，他还会说还真考吗？那是真考啊，高考可真考，不含糊的要到了那一天，你真的是到坐在考场上啊，真枪啊，真枪的，那要把题写在那个答卷纸上的啊，毫厘不差，没有人和你在开玩笑了。弟兄姐妹，我经常拿着这个学生的考试和学习来进行信仰当中的反思。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要回复家的。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了啊，就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让你们也在哪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耶稣干嘛去？为我们预备住处去，那就是告诉他还要回来，他还要回来，他要接我们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告诉我们，我们现实的生活是进入永恒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一个经历。就像我们在小学六年的时间，初中六年的时间，高中三年的时间，是为进入大学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个步骤都不能少，你落了一步那就追不上去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同样如此啊，我们的国家的领袖把未来的一百年啊说成一个第二个赶考啊，毛泽东从香山进北京的时候一次赶考啊，今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从着这样赶考的一种精神在带领我们的全国的人民啊走这一条致富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敬拜神，寻求神，我们干什么？我们真的也同样是在赶考，赶考什么？赶考到了最后的高考天国的时候，我能否进去啊？那我们看到拉萨财主那么富裕，穿着紫色的袍子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夜乐，谁愿意离开这样的生活呀？没办法，有一天去世了。拉萨路要饭，浑身生疮，没有吃的，到财主的门口桌子下面捡吃的，狗来舔他的疮，谁愿意活着呀？没办法，也得要活着，但是他有一天也要离开这个地上啊。富裕的人不愿意离开，要离开，贫穷的人也要离开，有疾病的人也要离开，每一个人都要离开，那结果是各有各的归宿啊，各有各的归宿。那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描述，当他们各自到了自己的未来的归宿当中的时候啊，这个财主呢就开始喊亚伯拉罕了，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那就说这个财主是什么呀？也同样是一个犹太人，是有信仰的，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境况是一样的，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是有摩西律法和先知教导的，他们是懂得的。然后说，但是他们没有尊，没有尊，没有办法。你虽然知道，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你知道摩西律法，知道先知教导，但是没有尊，没有办法，你仍然是不能够到神要给你预备的那个地方去的。然后他就喊着说，可怜我吧，大巴上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凉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样的呼求还有人应吗？还像你活着的时候做财主呼风唤雨吗？啊，即使你不说，有人都给你预备好了，还能享受那样的生活吗？没有了。亚伯拉罕说，儿啊，你敢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是公义。这是什么呀？自己在世生活当中的决定，决定了你 就是要到那个地方，拉萨路就是来我这一个地方。这个财主还不死心，那这上拉那个谁亚伯拉罕还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呀？说你我之间啊，不但这样，不但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享过福，他受过苦，现在呢他得安慰，你受痛苦，不但这样，不仅如此，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的限定，一只人要到这边来，一只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没有办法改变了，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机会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到了未来没有办法改变了。这是第一个对话的核心啊。所以耶稣告诉什么呀？告诉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最后要完成一个最终的计划，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赎买我们离开罪恶。那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现实当中的时候，就为我们每天时刻预备我们将来要回家啊，为回家做准备，为回家做预备。第二个对话的核心内容，核心内容，神的道是永不改变的，神是永恒的，神的道是永不改变的，他的话也是不改变的啊，也是不改变的。然后我们看每一个人的信仰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啊，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去世之后也是这样啊，真的是来要求别人去做，还是要求想让拉萨路啊，到去给他量量他的舌头去啊，蘸点凉水量量他的舌头啊，量量他的舌头。但是亚伯拉罕说这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做到的啊，也就拒绝了。那么第二个对话的核心的内容，那这个这个财主又说了，说什么啊？既然是不行的话，我主啊，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我家里呢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这个地方受苦，受苦。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亚伯拉罕说，他与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这个第二次对话的核心内容就是什么呀？神的道是永恒的，摩西和先知的，摩西的道，摩西和先知的话语是不改变的，只要遵就可以了。只要听就可以了，只要听从就可以了。啊，在这个财主的心里，觉得好委托人去做，或求别人去做，把信仰带给自己家里的人，自己在活着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点信仰的生活的表现，但是现在后悔了，哎，我活着的弟兄不晚，让他们悔改可以，只能让谁去再委托拉萨路再去，没有。那亚伯拉罕说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可以听从。那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啊，真的是很执着啊，很执着。他说不是的，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他们一定会悔改啊，很自信呢、啊、这个拉萨路，可能他也这个财主很自信，可能他也很了解他自己地上的那些弟兄们，因为什么呢？他是财主，有权有钱有势，说话可能弟兄们可能听啊，所以他很了解他的弟兄们。那就是拉萨路如果复活了，然后去给有一个人去复活了到他们那里边，他们一定会悔改的啊，会悔改的。那我们看回过头来，我们就看到对话当中的第三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呀？人性的悖逆，人性的一个悖逆，永久的一个悖逆。亚伯拉罕说什么？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啊，好奇妙啊，弟兄姐妹，这个在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的生活当中，啊，告诉我们这三个对话的核心的内容，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借着亚伯拉罕和财主的对话，告诉我们信仰和生活是统一的，要 抓住今天，预备将来。啊，预备将来。虽然人心是悖逆，但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有他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仍然可以为自己进入荣耀的国度能够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这一些关键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来回的三次的对话啊，来自三次的对话，让我们所看到的，让我们所听到的是什么呀？当耶稣说这个拉撒路谈到这个拉撒路和财主这个这个亚伯拉罕和财主的对话，讲给法利赛人的时候，法利赛人也听见了。耶稣讲那个不义的官的时候，法利赛人也听见了，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呀？他们是耻笑耶稣，耻笑是什么呀？就是瞧不起，看不起，也不愿意听。为什么？自己不愿意悔改，耶稣说悔改的道，他们也不愿意接纳啊，愿意接纳。对于信的人来讲，听到主的话他就会信，看见耶稣所神的神迹就是信。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就像这个财主说他的弟兄们，要有一个从若有一个人从死里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去里，他们就会悔改。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就是看见了他们也不会信。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听得越多，看着的越多，心里越是刚硬。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个人，谁？法老。上帝为救他的选民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在埃及地可以说在埃及地当中行的神迹是最多的，比哪个地方都多，比现在哪个国家的神迹都多。但是每一次的神迹是让法老的心更加的刚硬，他会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来诋毁羞辱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作为主的门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听了主的话和圣经当中的教导以后，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心里能照着尊实打实的去做啊，实打实的去做，实打实的去尊。格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却为神的大能。我们看下面呢，我们看几个，就是听了耶稣基督的话，看了耶稣的神迹也不信的一些例子啊，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讲了耶稣啊医治了一个又瞎又哑的一个人，他是被鬼附的，被鬼附的。那众人看见这件神迹的时候，就非常的惊奇。啊，说耶稣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是法利赛人听见了，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很可怕。啊，很可怕，干嘛？所以耶稣说他们是瞎子，瞎子领瞎子，都掉在坑里。像这样的人，讲的给人讲的越多越糟糕，啊，听的人也越糟糕。为什么呢？明明看到耶稣是把鬼赶出去了，他说是耶稣靠着别西卜，是什么呀？一个鬼王啊。还有一次在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到六十八节，耶稣讲自己是生命的粮啊，吃我肉的人吃我的肉了必定不死。耶稣讲到生命的粮，但是耶稣讲的时候，他们一不断的在质问耶稣，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乘的，我这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可以进得永生啊。讲到这儿的时候，好多的人就啊恨不得把耶稣用石头打他。那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好多退去的，不再和耶稣同行了，离开耶稣了。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弟兄姐妹，这就对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同样的对话，同样的事情，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啊。不是说看见了 我只要我们看见了就信了。对于不信的人，看见了他也不会信，而且会更加的刚硬。对于信的人来讲，他只要听到主的话，看到主的话，他就爱慕，他就羡慕，他就喜欢，他就会愿意去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还有一个例子记载在路加福音7:2一直到10讲到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百夫长，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官，是万邦人的官啊，他的宝贵的仆人病得快要死了。这个百夫长同样是风闻耶稣的事儿，就委托犹太人的这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为什么？他是犹太人的官，一定是不方便，是委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犹太人很了解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呢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很照顾百姓的一个官啊。他们去找耶稣的时候，就到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是他配所配得的，就是你去到他的家里给他医治他所宝贵的这个仆人的病，这个是配得的。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这个人就是在犹太人心目当中他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百夫长，他同样是一个有钱的人。那耶稣呢就和他们同去，离家不远，百夫长就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说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为什么呢？他说，他说什么呢？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自己觉得我不配去见你，我是一个罪人，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宝贵的信心。为什么百夫长能有这么大的信心？他就是信仰和现实生活当中完全结合在一起。他拿自己作为一个官来看自己和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怎样去寻求耶稣，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看到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是他现实当中实实在在的一种什么呀，生活和工作的模式。他做官就是这么做的，他的仆人就是这么听他的话，他的兵也是这么听他的话，他差自己的仆人就是这么差遣，他吩咐自己的兵就是这么吩咐。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呢就说你呢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怎样啊，就可以你吩咐一声啊，我的仆人就怎样啊，就必好了啊，就必好了。这就是这个百夫长的一个信心。所以耶稣说，像这么大有信心的人呢，在怎样啊，在以色列的当中也是少见的啊。耶稣听见这个百夫长的话就非常的惊喜，对所有的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啊，还是不是少见，是没有遇见过。那驮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就看见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已经好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百夫长的信心，平时自己真的是按着一个标准的百夫长去做事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听话的百夫长。那也就是说，上面的千夫长怎么是吩咐他，他就怎么做，他吩咐自己下面的人怎么做也就怎么做。那耶稣基督呢，只要耶稣基督有一个吩咐，事就成了。阿们，感谢赞美主。这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他的信仰在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连接得非常的紧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有很多的教导教训，都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可以践行我们自己的信仰啊，践行我们自己的信仰，践行耶稣基督的话语，践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悔改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天国也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朱道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悔改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信心的培养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这个百夫长一样啊一样。那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同样是为人父母的啊，为人领导的， 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能够以我们以神作则，就像这个百夫长一样，去以这样一个百夫长的一个职责去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同样能够怎样啊，他也是那样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只要你吩咐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样的信心就真的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建立起了这样非常坚固的一种信心啊。所以呢，我们也同样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让我们向下扎根，向上开花结果。我们的信仰不是在活在自己的判断当中，完全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十字架上的救赎上。那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就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都会亨通顺利。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和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允许，这样的允许和祝福同样是永不改变的，因为出自于一位永不改变上帝的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将这样宝贵的信息记载在圣经当中，也让我们今天有福的人看见了，有福的人听见了。主啊，感谢赞美你，当你将这样的信息放在圣经当中赐给我们的时候，它就是我们属灵的玛纳。主啊，让我们细细的品味你话语当中的奇妙，细细的品味你话语当中的甘甜，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主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你的荣耀和你对我们的爱和你对我们的引导。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有这么一本厚厚的圣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爱不释手，让我们时常去诵读你的话语，在我们不能在教堂里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拿出更好宝贵的时间来能够放在你的话语当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的恩典。你的话语就是能力。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保守我们的生命，主啊，在你的里面，无论外面的环境有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主啊，你永远不会改变。祷告祈求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的恩典，感谢编牧师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分享，亚伯拉罕与财主的对话。接下来有几件事情向弟兄姊妹报告。第一件事情是，由于海淀教堂微信公众号无法正常使用，观看直播与正道视频、收听每日聆听、了解预约规则、查看奉献通道的弟兄姊妹，请进入北京市基督教海淀堂官方网站，网址是www.hdchurch.org。相信在直播上的弟兄姊妹已经进来了。观看线上主日礼拜直播，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下个礼拜也可以继续来扫。第二件事情，由于疫情的影响，海淀堂暂时取消线下主日礼拜，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请弟兄姊妹在家中参加主日礼拜直播，并继续为疫情早日止息献上代祷。第三件事情，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姊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描奉献，扫码奉献。愿主赐福我们。最后，让我们一同歌诗赞美诗255首《爱主更深歌》，来回应编牧师的正道。最后，有请弟兄姊妹一同起立。 是寻求基督，呼分伤痕，这是唯一可慕，爱你更深，我主，爱主更深。姊妹一同起立，我们有请编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引领，时时刻刻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阿们。姊妹请坐，海淀堂第二堂礼拜结束，愿上帝赐福我们。好，结束了。